慈爱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恩待我们，能奉的名在这里相聚。不管我们是在现场的，或是在线上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你呼召我们来认识你。谢谢你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释放出来，能够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与你同行。你成为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就实在一无所缺。谢谢你又恩待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敬拜赞美你。是的，主耶稣，当我们呼喊你的名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满了感恩，因为这个名使我们能够生活不再一样，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这个生命是美好的，是幸福的，是满了你恩惠的，是在光明中行走的。主耶稣，你又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需要的恩典，你赐下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能够在真理中来认识你，真理的神释放我们，自由的归向你。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你经上话说，我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因为阿爸父喜欢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国里面，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他那生命的话语要滋润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亮光，给我们道路，给我们力量，鼓励我们继续的不断的向前迈进。谢谢你，主耶稣，再次恩待我们来这里能够读你那生命的话语，你那医治的话语，那爱的话语深深吸引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圣灵帮助我们，你在这里运行，在我们在的地方，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能够对你的话能够更深的认识，因为永生就是认识你，阿爸父跟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的心实在是满了喜乐，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让我们自由的归向你，让我们自由的来渴慕你，来亲近你，亲近你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主耶稣，我们要经验那美好，因为你的话是这么说，当我们亲近的时候，你要把那些一切美好属天的祝福在创世前也就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我们现在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求恩，寻到仁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耶稣，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公义的主，我们信靠你。谢谢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大家好，
好，
感谢赞美主，有主在，不是我们能怎么样，乃是他这位神，我们的神，他能把一切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所思所想，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万物在他面前都是敞开的，只要怀着信心来到他跟前，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他求恩，寻到仁慈，就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当我们呼喊哦耶稣，哇，里面的哦一切的就是呼喊，好好舒畅，真的很舒畅，因为那个名带着绝大的权柄能力，把我们劳苦重担，把我们心中的害怕，然后全部拿走，然后给我们的是什么？喜乐、平安、安息、力量。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好，我们就开始打开圣经，我们来查我们今天的读经。我们读的是但以理、达尼尔，我们三个版本，有诗歌本，有和合本，有 Amplified Bible。 我们就请 Amplified Bible Amy 来带我们先读
15到17节。
And now, O Lord our God, who brought your people forth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with a mighty hand and secured yourself renown and a name, as at this day we have sinned, we have done wickedly. O Lord, according to all your rightness and justice, I beseech you, let your anger and your wrath be turned away from your city, Jerusalem, your holy mountain. Because of our sins and the iniquities of our fathers, Jerusalem and your people have become a reproach and a byword to all who are around about us. Now, therefore, O our God, listen to and heed the prayer of your servant Daniel and his supplications, and for your own sake, cause your face to shine upon your sanctuary, which is desolate.
好，谢谢。那我们再请那个和合本的来念，和合本第十五到十七。
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恶，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无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施炼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好，我们现在念诗高本的达尼尔第十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无主，我们的天主，
你曾以你强有力的手
领你的人民出了埃及地，而彰显了你的名声。有如今日，我们现今却仍然犯罪作恶。无主，求你照你所有的仁义，使你的愤怒和愤恨离开你的城耶路撒冷及你的圣山，因为由于我们的罪过和我们祖先的罪恶，耶路撒冷和你的人民已成了我们世邻的笑柄。所以现在我们的天主，愿你俯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哀求。无主，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再以你的慈颜光照你现在已荒芜的圣所。
感谢赞美主。所以上次是海明姐妹带我们查的，她也是第一次带我们查经，她的思维非常的清楚对照，因为和合本跟这个诗高本写的方式有时候不一样，前后次序，所以就和合本就比较难对照那样，不，诗高本，和合本呢就一看就很清楚，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真是很丰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话语，用什么样的版本或什么样的语文，都不能难倒天主，因为他的话是真理的话，他的话一说出来，带出了就像他的荣耀充满天地，就像我们看见那个彩色，我们只能看到七彩虹，是七个颜色。大哥是对这个是专业的，所以有很多的颜色我们看不到，就是哦 ，Amy 也是专业，因为他是设计的，颜色非常重，很敏感。有些颜色我们是真的分不出来，他们一看就知道哪里是，眼睛被打开了，可以看出来。所以颜色我们只能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还有就是太多颜色，天上颜色，而且那个颜色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反射出来，天上是实体，那真实的那个颜色。我再来想看，是像活的一样，那个色彩就是带着生命。那对，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他的话就是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力量。所以不管是哪个版本，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到这里，当这个但以理达尼尔他第一句话讲的时候，无主，我们的天主，英文是用的 Oh Lord, our God。哎，你可以讲啊。
Oh Lord, our God.
Oh Lord, our God. 就是当你呼喊这个英文就 Oh God, 我的神啊，我们翻译我的神，我的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当我们一开口的，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拉得很近了。比如我像说 ,Amy, 那关系就是啊，叫的口气不一样，那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妈妈、父母亲叫你，爱人叫，或是朋友叫，或是老师叫，那个声音是会听出来的。后面，当然我叫的是不一样的。对， 这个大哥一叫，这个一吹口哨，他就知道我们听不出来。可是他那双耳朵已经听了这么多年，会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呼喊主啊，我的神啊，当我们刚唱个哦耶稣的时候，你会我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因为我们呼喊出来那个名字是至高至圣。当我们讲 All God 不行，要讲 All Lord， 就是对一个主耶稣，我们叫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当我们呼喊这个名，当我们讲，当这个但以理达尼尔这样叫，无主我们的天主，就是哦主我们的神啊，就是当你叫，当你来到他面前呼喊他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打开了，你的关系就被拉近了。那一声你喊出来，因为话语带出了生命，当你这样喊出来的时候，当但以理这样说无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就等于是整个的就连通了，因为他把这个呼喊出来这个名。那我们在新约者，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得救恩，那是真实的。所以呼喊主耶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经验到，当我们呼喊在无助的时候，或我们在敬拜上，当我们这样呼喊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打开了。主是灵，他就会借着我们这样的呼喊就进到我们里面，就开始起了变化，有各式各样的美好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那随着每个人的口味，那诗篇八十一篇讲说，你大大的开口，它就是怎么样，大大的充满。所以在乎我们，当我们敬拜赞美，你只是哦耶稣，那个味道不一样，你就领受到那样的一个恩惠。当着哦，那个味道是不一样，所以带出话语会带出声音，你讲话的声音会带出力量，带出那个生命出来。所以当但以理这样的说，无主啊，求你造你，不是无主啊，我们的天主，你曾以你强有力的手领你的人民出了埃及地，而彰显你的名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句话，就是你曾经以你强有力的手领了人民出了埃及地，而彰显你的名誉。这个字我们常常在圣经看到的，就是主耶稣这个天主说，我以大能的手背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再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当神呼召亚巴郎的时候，有一次在第十五章的，当他献祭给天主的时候，在第十五十三节，上主对他就是上主就跟这个亚巴郎说话，亚巴拉罕说，第十五节，你当知道，第十三节，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邦，受人奴役虐待400年之久，但是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民族，如此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由那里出来。这个话是预言，当初在创世纪的时候是神跟他讲的要发生，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让亚伯拉罕先知道。他这讲的要400年之久，而且他会惩罚那个民族，他这里没讲哪个民族。然后呢，他的后裔，他的后代要是什么，带着丰富的财物。所谓丰富的财物，我们等等会看到什么是丰富的财物。好，那我们就看到出埃及的时候，400年就过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出埃及，出谷记的第十二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天就是当以色列子民他们怎么去了埃及，是因为埃及地因为那时候他们住的家那个地方有 famine， 就是饥荒。他说七年丰收，七年饥荒，若瑟那时候就约瑟那时候所预言他那个法老王做了一个梦，七年的丰收年，七年的那真正是应验了，所以他们就到了埃及，是这样的缘去了埃及。所以他说以色列第四十节，以色列子民居留埃及共有多少？430年。诶， 我以前读到这里，那边不是四百年，怎么讲四百三十年？那边是什么为奴？就是那边我们在读看，那边是讲的是上世纪读的，我们刚读的是再来细细的读十五章十三节，他说奴役虐待世人，被奴役虐待，对不对？那个字特别是奴役虐待四百年，可是这边呢是拘留埃及共四百三十年，奴役四百年。其实他们刚去的时候，他们是过得很好的，因为约瑟的关系，因为约若瑟的关系，他是宰相一人之下，所以他们那时候是非常不是被奴役的，所以这边讲了有大概应该是三十年，他们过了好日子。所以四百三十年的届满的那天，主讲的话很准确，就是那一天。我们上次查到什么1256天吗？1260天，那个是很准，就是哦2300天，对，2300昼夜，就是很准的。一到是神讲的话是非常精准的，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是正确的，绝不会是有错误的，是非常。所以430年正好那不多一天不少一天，圣经讲说届满的那一天，神的话就应验了。他们上主的军旅就离开了埃及，这一夜是上主领他们出埃及所守的一夜，这一夜也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向上主当守的一夜。所以这一夜是主在这边讲的世世代代要向上主所遵守的，这守这个约，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起初的爱。那一夜我们知道埃及是代表的世界，就是出离了世界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就是神的爱。我们那一天我们领受了神的爱，那一夜那一个起初的爱我们领受了，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开始有一个不同不一样的生命，开始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走上光明道路。埃及黑暗一切的世界就离开了那一天，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一天，也就是常在创世纪我们常常主叫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就是回到你要想出当初你是怎样。我一想到，我就每当我想到的时候就心里充满好多的感，回想那时候的那一夜之前跟那一夜之后，完全被释放出来，从烟的从毒的捆绑，从对一个我可以理解，所以一个有盼望的人，有希望的人，那是很幸福的。一个人若是一点盼望没有希望，那活的到底是，那真的是就是走向死亡，那是毫无意义，死了就死了，算了吧，一死百了，好简单了、啊。其实真的不简单，没这么简单，千万不要被撒旦骗了，一死百了，一死就是死了就是审判，审判之后就是说不是地狱就是天堂，地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也要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要努力的站在那个破釜上，就像但以理站在那个破釜上为以色列子民代求，他其实是真的是跟神合在一起的，是他每天怎么样三次到他的固定的地方，就他应该是楼房，他说这里讲他楼房那个窗户是朝的耶路撒冷，每天三次进入他的内室跟神亲。所以当他在说无主我的天主，是神就要俯听了，因为他已经跟神亲近。这时候的但以理达尼尔应该有80多岁了，他从听 A 级去经历这个级，很多人说就是参考是有大概80多岁，经过这个年60几年加上他13岁青少年，哇，有80岁，所以他对跟神的关系已经建立非常。我们读过来，他我最喜欢读到一句话，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也期待读一下那个但以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以理书，达尼尔书第一章，但以理达尼尔第一章，那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心态，就是在第一章的第6节。但是但以理，我们的这个这不是我们这个斯高文翻译的，是我不叫和合文，和合文翻译的是什么？
但以理却立志，
他立志。这边讲的是达尼尔心中早已拿定主意，心中早已拿定主意，这是我们要现今要学的，就是定义。将耶稣在那个变色山一下山的时候，他定义完哪一种耶路撒冷，他就决定了要上十字架，因为他领受了神这个以利亚跟摩西，他要为 要死在十字架，它是定义，它不改变的决定。所以定义就是心中早已拿定主意。当我们现在拿定主意到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所以就要现在就要立定心志，要决定，我已经决定怎么样。当我们那一天时候，我们已经唱了歌，我们也是在主的台前，在众人面前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宣告出来，我们今后是属于神的，我们要跟进耶稣，十字架后面，什么在前面？
十字架在前，
对，十字架不要忘记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舍己起来跟随主，十字架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虽然是不容易，可是里面却好多的喜乐，因为我们看到众多如愿的证人，特别我们看到大哥，上次在分享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在艾琳礼拜六讲到了，你们记得吗？还说帕斯就讲到了，你们在是怎么讲？就是你们艾米，你讲一下，艾米可以接起来。
Who's experiencing a great trial？
然后你们在稍试探中还能怎么样？第一个
The first one is who's in a trial right now？
谁是在试探中？哇，大家举手。那在试探中还有喜乐的
？Who's enjoying it？
能够在试探中还喜乐，还能够喜乐出来，有谁呢？只有一个人举手。我们看不出来，在台上一看。一个人喜乐的举手，那个人是谁？你们听过了吗？就是我们的大哥。哇，所以那是真实的，在大患难中还能喜乐。所以实际是在功课是有喜乐的，因为你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饮，主给了每一个都是为了那么好处，因为他看到那看不到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看到那看不到的，看到他的应许。虽然我们今天来说看到有一片乌云，然后正好一条线有阳光，一边是晴的，好清楚那个，所以那条线就是乌云虽然会笼罩在那里，可是阳光一来的时候乌云就散去，所以背十字架是好多的甜美，因为那是我们所看不到的，那是我们自然人所体验不到的，那属灵的人打开了知道那是最好的一份，因为他看到那个宝座上，在乌云上那个宝座，在洪水之上高坐为王，他永远为王，他看到那个信实的主的应许在那边，当你这么做的好多的祝福，好多的就加给信靠他的人，他对信他的人都是富有慈爱慈惠的，这是他的应许，来寻求他的他都给恩惠，那所以这是一个秘诀，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就是那三百，所以这一天是我们要当守的一夜，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充满的盼望，开始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都是重生的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你离开了世界走上一条神为命定的道路。好，所以这一夜这一天是世世代代神要我们当守的一夜，就是常常要纪念这个日子，回到起初的爱。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回到起初的这一夜的时候，你会神的恩惠怎样是给了你，你会知道的，会把你的爱再自然起来。所以圣经上在诗篇103篇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要数算，就是要数算他的一切的恩惠。当你去数算的时候，当你一日七日，在圣诗119篇164节讲的，当你一日七日赞美他的时候，
一日七次
、我也听不到我自己讲，所以你听到了，谢谢你。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讲的话自己都不知道，可是别人一听到就知道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每日一日七次要赞美他，当你赞美他的时候，你就心里就会感恩的时候，就会好喜乐，对不对？当你埋怨的时候，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心里就苦毒，就开心不起来了，越讲越就越下沉。当你越赞美的时候，你的灵就被像如什么如乌鹰展翅高飞，对不对？你那个不是秃鹰， 是乌音不是秃音。
是我今天在线上。
Anyway, 当我们这样赞美感谢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敬拜赞的时候，就是大概讲我们跟神对齐了之后，就开始容易进入到他那个话，地就会变成好的土壤，开始松土了。他的话来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吸收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赞美，为什么要敬拜赞美？当我们心打开来，把一切的忧虑烦恼全部卸下来，哈利路亚。所以你就容易进入到他真实的安息里面，就可以领受他的恩惠。所以我们再来看，再继续看这个，应该是在生命记里第二章。我们先后的再先不看生命记第二章，我们先看那个生命记内容，是他讲到那个睡袍，那个边一边的这个，让我们想起，好，我讲错了，不在生命记上，在户籍记。户籍记第十五章，户籍记第十五章第37节，上主信是梅瑟说，你吩咐以色列子民，命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边上坐上缝头，衣边的每一个缝头，什么头？
是
那个叫那个穗头啊、哦？对对对，不是缝，是穗头。对不起，谢谢和勉。每一个穗头应用指神系着。这穗头是叫为叫你们一看见就想起上主的诫命，依照遵行，免得你们随从心中和眼目的欲望而放纵淫乱。所以这个穗头很重要，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新约是刻在新版上，那旧约是写在石板上，所以旧约很多的，你像看犹太人，他们好多把那个戴在手臂上，在额头上，就是他的字啊，那些一些外在的东西，所以他们衣服要穗头要让人家看到。而且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喜欢怎么样，把穗头做得大大的，让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旧约是这样，是他有一个外在的，因为没有圣灵，圣灵还没有赐下，圣灵赐下是在我们里面，而是刻在心板上，灵也就不再是文字叫人死，律法不能让人成义，乃是灵让我们活，让我们能够信他而成义，因信成义，而不再是守律法。守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义，一个义人都没有，因为没办法。所以感谢主来了，使我们能够成义。所以他这里讲到了，所以因为看到了，我们就想起来，就免得我们眼目的欲望和心中的就忘掉了主的诫命。所以我们再继续读，在你们天主面前，你们常是圣洁的，因为主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他被召选以色列都是要成为圣洁的司祭，只是他们因为他们犯了罪，只有一个勒位人、利位人，他们悔改，所以他们成为司祭。而我们新约因为主耶稣他是大司祭，我们因着他的关系，我们也成为的司祭，是圣洁的，是可以侍奉主，是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施恩宝座前，跟他求恩，寻到恩宠，获得仁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因为有主耶稣的宝血覆盖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好大的恩典。所以不要忘记，因为主是圣洁的，我们的主圣洁的，然后我们也是圣，是分别为圣，被他选出来的基督徒，也就是被分别出来与世界分离。所以他招以色列子民出来，就离开了世界，分别出来是归于他，成为他的国民，成为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神的这一个支派。而我们也被招选了来侍奉这位伟大的神，成为他的这个所谓的皇家的时期，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第41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我领你们出离埃及是为做你们的天主。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这边讲的他领这个以色列，他要成为他的天主，也就是我们主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选民，不但成为选民，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永生的盼望，而且这个永生盼望我们还可以给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为王。这是好大的一个应许，一个盼望，一个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再来看，那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二章，他说， 我们刚刚就他说，我们刚刚读到那个达尼尔说，他成了名，代理这个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他的名声大噪。所以在这个申命记第二章这边特别提到，他说对这个摩西梅瑟讲，他第二十五节，他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在你面前惊慌害怕，使他们一听见你的消息就站立，一看见你的面目就发抖。不是因为看到摩西，而是因为摩西后面的这位神，他带领出了埃及，行了十个奇迹。那个是那时候埃及是最强大的一个国，所以邻国一听到，哇，以色列的大人的一个神行了十个奇迹，领他的子民出了埃及。所以这边讲到，就是他们的以色列子民的神，在当时和一听到，大家都是这边讲到了惊惶害怕，面目就发抖，站立。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很多一听到他们就吓，就是因为这位神是真的是伟大，行奇事的伟大的神。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第五章，这边要讲到第六章的第十七节，应谨慎遵守上主你们天主所吩咐你们的诫命、教训和法令，应做上主眼中视为正义和美善的事，使你们能获得幸福，能去占领上主赐许与你祖先那块肥美的土地，能由你面前驱逐你一切的仇敌，如上主所应许的。第二十节，假使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上主我们的天主吩咐你们的这些教训、法令和规则究竟是有什么意思呢？第二十一节，你应对你的儿子说，我们曾在埃及做过法郎的奴隶，上主却以大能的手将我们由埃及地领出，上主在我们眼前对埃及人及法郎和他的全家行了轰轰烈烈的神迹和奇事，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领我们进入他应赐许给我们的祖先要赐给我们的土地。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这位神是行了轰轰烈烈的神迹和奇事，他以大能的手，当以色列，他说当你儿子问你为什么要遵守这些，你就要讲，因为这位神他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给领出来，来归于他，我们再回来今天查经。所以我们的神，当我们的把我们交在他手中之后，他大能的话自然就，他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能够他的话阅读就越有味道。他就说出来，他说而彰显的名声，我们看到他的名声真是在当时是所有人一听到的人就是震惊害怕，就是我们刚刚读过，有如今日，就像到今天一样，这位耶和华伟大的神。而且呢，但是我们却仍然犯罪作恶，就是神行了这么伟大的神迹，可是他们还是没有遵照神的话。我们上次何冕带我们读到，就是生命记第三十章，生命跟死亡他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选择祝福。你选择听他的话就有祝福，你选择违背他的话，他就这位，为什么这位神他可以审判我们，我们没话讲。当那个我们在前面读的达尼尔，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已经事先就把一切都摆在你们眼，你们自己选。他可以叫你做什么，其实他是伟大的神，可是他却把这个自由让我们自由选，所以我们无话可说。他到今天他叫你世世代代守，你怎样出了埃及，你到了今天你还要再犯罪，那是罪有应得。所以这边达尼尔讲得非常清楚，他把一个是主，你是公义的，一个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对比，我们没有听你的话，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得到了惩罚，在耶路撒冷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惩罚，可是这个惩罚还是你是公义的，因为你已经事先说明了，已经讲得清楚明白，是写得清清楚楚实践上面。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先请大哥。那线上的如果有心理准备的，就准备完了之后准备举手来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的口一喊主耶稣，很多美好的事就要发生。我们今天读的这三节但以理书15、16、17，一开始都是但以理呼求 主耶稣，那时他们不知道耶稣，但是我们知道是耶稣，所以我们比他们更能够呼求主耶稣，他呼求主。在第十五节他说，主 Oh Lord， 主我们的神啊，不但是他的主，也是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神，他把他向着神讲话献上的代祷跟祈祷就包括了他，不是你们的罪我为你们祈祷，而是我们都犯罪得罪了你，我们的神，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子民出埃及地，这是你曾经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就是他曾经用了大能的手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这一个使自己得了名，英文就是意思直接的翻译就是使他获得了荣耀，被人敬畏的伟大的名跟名声，就是他为他自己得了胜利而赢得了一个至高伟大的名，而这个名直到今天他还是伟大的。有的人是曾经伟大了，但是后来跌倒了，很可惜。我们的主曾经是伟大的，今天呢
一样。
这个今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过去，也是但以理的时刻。那埃及的时刻对但以理来说也是过去，但以理的时刻对我们来说是过去。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今天他是不是一样伟大呢？是，他是完完全全的圣洁荣耀，没有改变。明天呢
一样，
这是我们的相信，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那么对于当下的我们，我们知道他今天还是伟大的神，他曾经为他得了荣耀的名，他今天在我们中间这名仍然是光荣的，而这一个光荣的名就要彰显他的光荣。当我们喊说神啊，其实有包括了一件事情，荣耀的神啊，那么这荣耀就在我们的口中会释放出来，因为神的话会有创造的能力，他说什么什么就会发生。当人去传递他的话时也会发生，也真的会发生。所以他今天还是一样，这是但以理说的，我们今天也说，那么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完全全一样。因为他的话就是神自己，因为主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那么主的话在起初就有圣言，太初有道，道即神。他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他的话是真实的，正如今天还是一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主耶稣祈祷，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主耶稣的祈祷。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也读到，主耶稣他不寻求自己的光荣，他唯独寻求父的光荣，所以他不寻求自己的光荣，他寻求的都是父的光荣。他在这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们今天也读到他在出埃及的时候向普世万民都荣耀了他的名，他已经荣耀了他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也就是任何的时刻他都愿意让他的荣耀的名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荣耀。耶稣基督就寻求父的名，父的荣耀，那么他真的把父的荣耀带到了我们中间，让众人都听到了，大家都听到了，虽然听不懂，众人有人就说是打雷了，还有人说是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却说了， 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这声音是为你们来的。这个荣耀它本来就荣耀。当但以理这样祈祷的时候，有耳的听吧，有心的体会吧，那么那个荣耀要进到你我的生命里。但以理是碰触到这荣耀的神，所以他说得出来，他真的知道，而且神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亲密。所以三节每句话都讲主，我的神，我们的神，而且他也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愿意做众人的神，就做我们的神。为此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我们也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悦。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我们实在不该做这些事。我们犯了罪，我们做了恶，当我们知道神是荣耀的，那么他看着我们，那个荣耀的面对着我们，你真的没有办法犯罪。当你有一个圣洁的父，他很爱这个孩子，当他看着这个孩子带着极大的爱时，这个孩子看着他父亲的脸，荣耀的脸，他不能够在那个时候犯什么罪，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将神置于我的眼前，我们就不会动摇，这是经上说的。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的前面，其实不是我们把神放在我们前面，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对准神。我愿意知道他就在我前面，我对着他，因为他本来就是在看着我们。圣经讲说他从天上看着亚当的后裔，就是看着我们。当我们会看他的时候，哦，原来他已经在看我，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我们可以少去做不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如同但以理这样祈祷，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都犯了罪，那要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没办法。但以理在第十六节又说，主啊，我没办法，你有办法，求你按照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周四围的人羞辱。他说求你按照你的，其实这大仁大义英文用的是 rightness and justice，指的都是公义，公义跟公平，按照你的公义跟公平，因为他是圣洁，他不能不义，按照你的公义跟公平来对待我们，按照你的公义和公平，你动了义怒，但是按照你的公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开你的城耶路撒冷。他这里还是说，求你纪念这是你的城。我们虽然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求你纪念这是你的城，也就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孝顺的，或者是做很好的儿子，可是爸爸求你纪念我是你的儿子，有这个意思哈，就求你纪念我们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这是公义，公义就是真实的，就是完完全全真实的。那么耶路撒冷是你的城，这里提到了你的城，就是你的圣山，这圣山是谁的？也是你的。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这是谁的子民？你的子民。公义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那么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恶，他也在公义中不能推诿，不能够推都是别人。我们人有的时候喜欢做一件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我才这样，都是别人的错我才这样，都是别人怎样我也会这样。可是当跟主亲近的时候，主也会说，那别人有罪你呢？就是我曾经对我两个女儿，她们很小的时候，都是姐姐的错所以我才这样，都是妹妹的错所以我才这样，反正都是她的错，都是她的错。那两个人都不愿意道歉，都不愿意认罪悔改，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问问题说，先不管别人有没有错，别人有没有错，你不是判官，你不是审判者，不管别人有错或没错，我问的是你有没有错。啊，别人有错，不是别人，是你。啊，是你。安静下来又说，我有错。啊，我有错。 那我说你有错要怎样，爸爸对不起，我认罪悔改。一个认罪悔改的时候，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另外一个也认罪悔改，而两个人都有错。如果我们只看到人眼中的木屑，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其实你是黑暗的，其实你是看不准确的，其实你是糊涂的，其实你的很多的看的都是撒旦给你的错误，而你不知道。神要我们不审判，当我们一直去审判别人，常常是撒旦给你的，他有这个问题，这个大梁，这个小梁，这个中梁，这全部都是梁，只有我好像没有问题。但以理不是这样，其实但以理是最没问题的一个人，可是他说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我们列祖的罪，也就是不但我有罪，我们好几代都有罪，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其实这个罪就是他们被充军到巴比伦70年的原因，那是不止一代的人，70年有人活不到70岁，也就是说这一个严重性，但以理看见呢，他知道，而且他完完全全不推诿，我们有罪，我们有罪，那么我们的罪，我们被视为的人羞辱，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你该的。为什么你受羞辱呢？因为有罪啊。为什么你受羞辱呢？因为得罪了神啊。为什么人家说你还是个基督徒了，怎么做这样的事？其实人可能没讲错，你是不该做这样的事，一般人都不能做的事，你是基督徒就更不能这样做了。那么有很多的羞辱他是接受的，因为面对公义的神，我们必须要接受公义的神他所说的所做的，我们才是有盼望的。我们受了羞辱，可是请记得我们还是属于你的。他在讲这个事情，他不是说我们不该受羞辱，他是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我们是你的人民，求你纪念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你的圣山，求你纪念我们所在的城市，你耶路撒冷城都受到了羞辱，那是因为也有你的愤怒，求你转念，转回你的那一个怒气跟愤怒。我们的神啊，因为你是公平正义的神。第十七节，我们的神啊，他又再次呼求我们的神啊，他说爸爸爸爸，连喊三次，爸爸心一定是软的。他喊一次又一次，喊一次又一次，喊一次又一次。其实喊耶稣基督是一种很大的喜乐，越喊就越喜乐，越喊越喜乐，越喊越喜乐。父啊，求你光荣你的名嘛，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互动祈祷。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现在可不可以恳求你听听你仆人的祈祷跟恳求。但以理的祈祷跟恳求是我们要学习的。其实这一段有好多好多的光，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代祷，如何去恳求，抓住主的公义，抓住主的为神的本性，抓住主的性情，也抓住这个公义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变，它不改变的意思。抓住，求你听我的祈祷，为自己，这个自己是指的神自己， for your sake 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原因，这是他的恳求，为你自己的原因，求你转面向着我们，你荣耀的面就照亮着你已经荒凉的圣所。这是一个非常打动人心很强有力的祈祷，就是神啊，按照你的公义，按照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在你的圣名中间彰显，你的名没有变，你今天还是荣耀的，那么只要你荣耀的名被高举，你荣耀的面再一次的看着你的圣所新耶路撒冷城，我们就会有盼望，我们就会有盼望。纵使我们不好，但是你是好的， 所以他说为你自己的缘故，是你自己的脸面，你自己的荣耀来照亮你的圣所。当我们认识神的公义，有很多很多的启示会从那里出来。公义的意思就是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改变，他让我们很容易抓住一个他应许不改变的。我愿意讲举一个其中的例子，让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提到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他是公义的神，我们若在义里就没有罪。那么他公义，我们跟他不一样，谁该改变？公义也就是不能变，完全不能变，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变，他才是公义的神。从他立的法，一笔一撇都不会过去，这才是公义的神。既然他都不会过去，祸跟福摆在我面前，我们抓住了也就非常踏实。他给我们选的不是骗你，有的时候你两个选吧，选的什么都没拿到，这是世界很多的欺骗。我们不知不觉也会变成这样，就是我们的口行了欺骗，行了欺骗，纵使自己受亏损也不改变对人的应许。这是蒙恩有福的诗篇十五篇那里提到的。所以这一个公义就是公义的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如果我们认罪的话，神不可能不宽恕你，不可能。他这里讲说没说神想想看要不要宽恕你，他不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必要赦免我的罪就已经够了。可是前面再加一句话，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信实的神。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就开始不会随便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讲话会变，他讲话不算话，是因为我自己讲话不算话而造成的。当我愿意讲话算话时，我就开始经验到神比我还更愿意讲话是算话了，他真的很愿意。所以我不愿意对别人答应的事情，纵使有亏损我还是愿意，有亏损没关系，就是不要亏损神的荣耀，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在公司的老板也曾经在众人开会的时候跟另外一个经理说，因为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不是我们单位，是一个贩卖部人部门的一个经理，他提到了一些，我是研发部门的经理，我讲了很诚恳的说，他说真的吗？不太相信。我老板主持会议就说，全世界的人你都可以不信，Joseph 就是我的名字，也是若瑟，刚才提到若瑟，他说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话你信了都不为你就好，他是这样，你要相信他的话。而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认识的基督徒不多，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看到了一个基督徒，他看到了这个基督徒后面的神。我们今天提到了说摩西为什么让全世界的人这样敬畏，刚才群众在我们读的那经上的话，因为摩西后面的神经由摩西释放出来了。当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出来了，也就是我必须要讲真的话，我不愿意。有的时候讲一些真的话好像让自己很损失，没关系，损失就损失，但是在神面前神纪念。可是当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到达一个很深的一个信任的时候，那是无价的。我老板对我很信任，很信任，非常信任，那么我也很信任他，他也不愿意对我失信而不信。所以这一个信任其实是主的家人彼此要很信任的。 很信任很信任的，才能够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如果同居共处，我想你会害我，你会我要害你，我也真的在想怎么害你，那么怎么会很快乐呢？那怎么会呢？其实神憎恶这谎言，神憎恶这罪恶。当我们知道了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说什么而不兑现。当然我说的时候要想一想，而不是随便说一些事情他非不兑现。我既答应这个又答应这个又答应这个，那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那我一定会对两个人失约，也许三个都失约。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讲了所有的话，他都不会让他自己变成卡住了，对不对？他讲这么多的话都是真理，但愿我们讲他的话也是一样，是真理，是真实的。当我们真的知道，其实我们若真的知道他是公义的，他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只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明认。如果我不明认呢，你的罪就存留了，那么主也不能够洗净你的不义的罪，因为你不认罪，你不悔改，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主的救恩就逾越你的过去。审判的时候就像埃及的长子一样，通通都死了，因为审判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公义的神说有就是一定有，当我们知道他的公义，我们知道有，也就开始能够面对神，也就是他过去今天未来他说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就会碰到了。其实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一种状况里，就是超越了那个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从过去摩西所说的碰触到了他，跟但以理所说的我们经验到他，跟今天他的众仆人所作证的我碰到他，跟有一些经上的话讲的是未来，跟特别是启示录好多的未来，但以理书也有很多很多的未来在准备我们，我们都能够相信，能够蒙造就，记得我们是他的。我公义的神啊，我是你的圣灵所生的，我是属于你的。我的家是不是也属于他的？我的家不远吗？我的家求你纪念的属于，但我们这小小羊群呢，我们的教会呢，你是他的，我们要记得求你纪念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求你帮助我们都是义的，没有不义的，帮助我们都是柔和的来接受你的光，认罪悔改，蒙你的赦免，也带着一个宽容的心，主都赦免我，我怎么能够不宽恕别人呢？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读主的话非常非常的饱满丰富，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秦总。
谢谢大哥的分享。我们现场有没有还分享的？如果没有，我们就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看到有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感谢主。刚才看圣伟也举手了哈，不知道我们两个谁先啊，那我就先分享了啊。在今天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注意到哈，达尼尔他在祈祷的时候，他说了非常多你的，就是你的，你的。那从最开始他就说主啊，你的诫命和法律，你的众仆人先知，你的名，你的声音，你的真理，你强有力的手，你的人民，你的名声，你所有的仁义，你的愤怒和愤恨，你的耶路撒冷，你的圣山，你的仆人，你自己，你的慈言，你现已荒凉的圣所，属你名下的城市，你的大慈大悲。就是好像感受到达尼尔在那里恳切的祈求，为着以色列子民，被沦落到巴比伦奴役下的以色列子民，在恳切的祈求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一份哀悼啊，真的是就不断的在说你的，这都是你的，你看这都是你的，我们伏在你的权下，是你的名，是你的公义啊，是也你真的也是有你的愤怒和愤恨， 那耶路撒冷是你的，圣山是你的，所有的子民都是你的。那在看到这一个你的你的的时候，让我想起在旧约中，在最开始创世纪里边，天主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跟天主往来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那这旧亚当的生命，当他犯罪的时候，那苏大哥一直讲，他说他不认识天主了，他害怕，他恐惧，那里边就变成了很多的推卸责任，这是一个旧亚当的生命。那又想到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他也说了，刚才苏大哥也讲，就是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光荣你的名吧。那父说我已经光荣了我的名。那主耶稣在教导他门徒们祈祷的时候也在说，愿你的名受光荣，愿你的旨意来成行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度来临，也都是你的你的你的。那可是这旧的亚当是一种推卸啊，指责，那新的亚当主耶稣基督来，他是完全顺服了阿巴父的旨意。当刚才苏大哥讲说，达尼尔说，主啊，我们的主，主啊，我的主，主啊，我的神。那让我也想起在新约中，我们这些主所生的，我们其实真的是何其的有福。当我们再来到天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的父啊，我们的父啊，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孩子。就是我自己也在想，一个仆人向主人的祈祷和一个孩子向父的祈祷，那真的是不一样的哈。那我自己做母亲，如果是按照公义，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要这孩子定罪哈，或者是说知道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可是当他是我的孩子，那慈爱和怜悯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当他开口求的时候，或者甚至他没开口，当他有一丝悔意的时候，我马上就接受了啊，马上就愿意怜悯他啊，愿意恩待他。那我们这新约的子民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属于他的孩子，我想当我们向父祈祷的时候，向天上的阿爸父祈祷的时候，一定更能够蒙他的垂忍，蒙他的福听。那还有在梅瑟，他也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也是在祈祷的时候，他在说提醒天主说，这是你的人民啊，难道是我生了他们吗？这不是你的吗？这不是你的民族吗？这不是你的国家，你国度里的子民吗？那就是好像就是在宣告，这是属于你的啊，这都是属于你的。其实天地万物，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属于上主的。那我们就是能够，因为在讲达尼尔的时候，苏大哥一直也在带领我们学习啊，如何做一个代祷者啊，如何做一个就是知道父的心意啊，站在他子民的立场上，甚至跟他们同为罪人的一个地位上来带着这些子民恳求。那达尼尔他自己没有犯他所说的那些罪，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一个遵从天主旨意的，可是他站在那代祷的位置上，他都是我跟他们一样都是，就像梅瑟说求你赦免他们吧，甚至是你把我的名字从那生命册上抹去吧，但是我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求你赦免他们。那这是一个代祷者要学习的。那在读达尼尔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也是我应该学习的。因为在旧亚当里的那个生命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容易去自义，就去自义定人家的罪啊，说好像这是他应该受的啊，这是应该得的。可是我知道主耶稣他的心，他生了我们，他的怜悯，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新约中，那主的心意他显明的时候，那我们新约的子民在祈祷的时候，好像就知道该怎样来到父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恳切的祈祷。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把时间交还给金钟大哥。
好，我们谢谢徐英的分享。所以刚刚徐英说有身为要举手，我没有看到身为请你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那我透过今天达尼尔先知书的第九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这三节圣经，在主面前的一些灵兽和弟兄姐妹交通，那主给我看见的呢，就是达尼尔他虽然身处一个被掳的环境，站在一个被掳的地位，可是他的双眼却看着天主的手，看着天主的作为，看着天主的大能，所以达尼尔他不沮丧，不灰心，不失望， 同样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啊，如果我们也像达尼尔一样，常常注视着天主的手，常常注视着天主的作为，常常注视着天主的大能，那么我们也不会沮丧，也不会失望。因为圣经上说，仆人怎样仰望主人的手，婢女怎样仰望主妇的手，我们也怎样仰望上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如果我们常常这样仰望天主，我们就能活在天父的心意里边。因为阿爸父的心意就是在基督内对我们所有的旨意就是应常欢乐啊，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几时我们的眼目要是转离了天主，看了环境，就像当年的伯多禄一样，当他行在海面上要堵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啊，本来是他的信心很强，可是一看风浪他就开始下沉。有的时候我们一看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下沉啊，我们的信仰也开始下沉，我们对主的那种相信啊，各种那种我们以前的那些德行都开始下沉。可是当我们不断的注视主的时候啊，我们就啊经历到主的能力，经历到主的作为，经历到主的大能。我觉得达尼尔他有非常高的属灵的眼光，就像末世录中所讲的那个四活物，说他周围长满了眼睛，内外长满了眼睛，就是达尼尔真的像那个描写的那个四活物一样，他有非常非常多属灵的看见。他不但是全面的看见，而他是由深到浅的看见啊，由外到内的看见。因为他看见那个第一个环境什么，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是成为四周那个外邦人耻笑的对象，就是指着啊，好像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讲就是没有见证。然后他又看到圣殿的荒凉，然后指的是啊我们的侍奉和敬拜啊没有了见证。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罪。然后他在祈祷的时候他说，我们到我们祖先，就是他不但看到外面罪的原因，而且他看到罪的深处，罪的问题就是罪的根。然后就是罪，我们都是从亚当如果我们活在亚当里边，我们都有亚当那个罪性和罪根在里边，我们就是天生就会犯罪的。那我也读过尼托生弟兄的书，他说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罪好像树上的果子一样，如果你只是把果子摘掉了，它第二年还会结，可是如果你把树砍掉了之后，它再也不会结果子。所以就是达尼尔他看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要悔改的话，我们就必须把那个罪根和罪性解决掉。如果我们在亚当里活着一个旧造的生命，我们就会活在一直犯罪的状态里边。可是在新约里边中途讲说随着在基督里他就不会犯罪。当然这个原文翻译说不喜欢犯罪，但是我更喜欢这个思考版的翻译说不会犯罪。那我也渴望能够活出这种生命，就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就是在新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而且他的祈祷一直说我们，他不是说你们，他也不是说他们。如果他说你们的话，他是站在一个自义的态度上来祈祷。如果他说他们的话，他是站在一个审判定罪的态度上来祈祷。那主也在这方面给我一些学习。那我曾经也发生过一件事情第一点呢就是很愤怒，然后之后会定罪，然后之后呢就主那天就给我看到了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当时他们把这些人把那个行淫妇拉到耶稣面前，他说按照梅瑟的法律就应该砸死他，但是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真的就是人人他都有罪，都会犯罪然后之后呢耶稣说他我不定你的罪，就是我们真的也是从达尼尔的身上看到主的生命和性情。一是呢不站在自己的态度不自以为意，还有不定别人的罪。然后呢就是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求主也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达尼尔看到这些负面的消极的或者是不好的但他的态度不是定罪他的态度是祈祷。我觉得祈祷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而且我从达尼尔身上主让我看到达尼尔祈祷他里面有个哀求当然是思考版圣经翻译的，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一个人为别人祈祷怎么会流泪呢？那就一定是把别人当成家人。因为只有家里人出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流眼泪，你才会痛苦，你才会哭泣。那最近我读经，主也在圣经方面给我一点学习，就是我读到地莫德前后书的时候 啊，保禄给蒂茂德写说，这家就是永生天主教会，他就强调那个家字。那我读蒂茂德后书的时候吧，应该是讲之后他说啊，要让蒂茂德怎么教导这个天主的儿女，说劝老父啊和老人呢、啊，要如同父亲和母亲一样，然后劝导年轻的弟兄和姐妹，要劝导像兄弟和姊自己的姐妹一样。他说这就是我看当主开启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家那就是讲究爱的地方，所以我就发现原来那个达尼尔他在代祷的时候啊，他是把那些以色列百姓当成了家人，然后他在那里哀求，我想他一定是痛哭和流泪的为那祈祷。那在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家里，那多年前呢，那我母亲那时候还在基督教会，那他有一次生病的时候呢，那基督教会的大概有七八个弟兄姐妹到我家里来为我母亲祈祷。可是在祈祷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一幕呢，就是那些人跪在我们家的地上，我就看到他们的眼泪不断的往地上流啊，真的我就觉得很感动。一个人真的能把别人当成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成家人的时候，他祈祷才能用哀求这个两个字才能流出眼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啊，我发现那个达尼尔那个他的祈祷，还有一个是他真是一个祈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前面也学过，他每天三次窗户开着朝耶路撒冷，就是他一定是一个读经的人，而且他是按照真理祈祷的人。因为那个撒勒满在建殿的时候说啊，如果你的百姓犯罪被掳了，朝着你的圣殿举手祈祷啊，你就要怎样怎样。他是一个在真理内按照真理祈祷方式的啊这么一个先知，而且他祈祷里面还充满了爱啊，这也是我觉得啊我要从达尼尔身上的一个学习啊。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达尼尔他真的是一个啊活出主见证的人，然后他不但呢就是做见证啊，当他受了好多那个考验呢，被投到火窑里啊，或者扔到十字架里啊，他不但是一个做见证的人，那做见证呢是我们传讲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而我觉得他更是一个见证人。他是见证人和做见证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区别。做见证我们就是讲主做了什么，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啊，是见证人他是活出来的啊，就是真的是活出来。所以达尼尔他是一个活出是主的见证人，活出见证的人，所以那些王从他的身上认识了天主啊，认识了亚威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呢就是透过今天这个14节15节16节，我个人的一些领受和弟兄姐妹学习分享。感谢主，赞美主。我将时间交还给秦中大哥。
好，我们谢谢申伟的分享。下面我们请那个战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的，感谢天。我分享就是在那个上边12至14节的时候，就是上一次达尼尔就说这个灾祸都降在人们身上啊，天主这个主啊是正义的，是人们的罪使得这个灾祸降在自己身上。当他看到这人们的罪的以后，下边他就转向天主，他就转向这个神，他说他只是为人祈祷，他没有责怪。第一点就是我的感受，就是达尼尔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人，他没有责怪。达尼尔他的爱就是特别让我吃惊，第一个是爱，第二个就是他没有盯着别人错。你看我就盯着别人错，好像是大发雷霆那一种，不管自己的错，不管自己怎么样，反正别人有错。再一个就是他有爱，再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祈祷的人，当他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他的爱就来了，他就是转向主然后祈祷，求主的怜悯，消除愤怒。这是第二个，就是他是一个祈祷的人。再一个就是他心里边他祈祷，他是为人为别人为罪人祈祷，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祈祷我自己怎么怎么样，我自己怎么得福怎么着平安。他的祈祷是心里有天主，是爱天主爱人的祈祷，心里有天主有同胞，他不是只顾自己的感受，他是一个合主心意的代祷者，他站在人与天主之间为罪人求情。再一个就是 就是达尼尔这一个先知，他知道这是恩典的时期。你看达尼尔他在他这个时期是以色列民充军以后，他不再是像其他先知那个时代，就是天主给他的责任就是警告毁灭拔除。你看那个耶利米亚先知那个时代，他就有那个责任，那个主就告诉他他应该负这个责任，应该警告人民。但是这个在达尼尔这个时代，他知道他懂天主的心，他知道这个时代是到了蒙恩的时候了，他懂这个这圣神对他的引领，他很摸透了天主的心意。在这个时候他就像一个碰见一个人，一个父母打孩子的时候，把孩子已经打了一顿了，然后这个人过去以后，他并不是煽风点火，哎呀这孩子就是不对，就应该挨打，再狠打一点才好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知道这人的罪，这个天主也那个惩罚的也对，但是他求主的怜悯，他没有就像那个平时的人一样，就是好像是煽风点火那一种，他应该是罪有应得的，他不是那个心。就像保禄说的是，保禄在罗马书14:4，他说你是谁，竟敢判断别人的家谱，他或站立或跌倒都由他自己的主人管，他必能站得住，因为主能够使他站得住。这是保禄那种爱，就是互相之间只有应该有爱，不应该互相判断互相指责了，他不是那个时代，而且也没有赋予责任。所以说这个我很感恩的是，就是我们现在比达尼尔那个时代还是旧约的时候了，救世主他那个救世工程还没有完成，但是他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恩典要到了。在我们这个时候正好是更是恩典的时代，更是主施恩的时刻。达尼尔能够跟上圣神的那个步伐，能够随着圣神的引领，他的思想意念都跟天主那个计划同步。而我呢，天父已经把救恩把那个恩典配降在我们身上了。天主爱着他的每一个儿女，宽恕他的每一个儿女。我没有被受命去责斥，去冷眼对待别人，去挑剔别人，不容忍，不宽恕别人。我就是对以前的事情，愿意一个悔改。求天主今天把我在读经当中那种那个真实那个感动，那达尼尔的那个爱心，就是永远存在我的心里，也存留在和我一样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心中，来激励我们，求主圣神更新改变我们，不犯以前的错误，做一个像达尼尔一样那种有爱的人，有祈祷心智的人，能够紧紧跟随圣神带领的人。来悦乐主的圣心，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天主。
谢谢主，谢谢战神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请最后一位何勉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只是在讲话的过程中间想到一个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们在从那个纽约州搬到加州之后，那时候艾美才5岁，然后艾琳3岁。艾琳是特别特别的难，就是说难让他安静的孩子，因为他原来在纽约的时候，他一直很那种很安适的环境，因为我们有助教保姆，所以 到了纽约之后，他开始要去送到那个那种安亲，就是托儿所，他就是很不愿意去，就闹。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我跟孝平做爸妈，就觉得很受挫折哦，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这样？所以我们去上课，我们去上了个课，那个课的名字呢叫做怎么样做一个有爱可是又很有逻辑的父母 ，to be a love and logic parents。又爱又有逻辑，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我们学到，比如说他们小时候两人都吃饭的时候都是很那个吵吵闹闹，然后就很不是很好，就是玩得很高兴。所以呢那个课就叫我们就说你就规定他能够吃多少的这个餐就摆在他面前，然后限定时间，就说这个钟走到那个地方啊、哦、我就收掉了，那你从这餐到下一餐中间是没有东西吃的。所以他们从小吃的习惯都非常好，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因为就是说玩的时候就是你要这样子执行，就一定要执行下去，不能说好他后来不吃了，然后后来中间又给他领掉。他们真的是这样，从中餐到晚餐中间，我是如果他们没有把中餐吃完的话，我们是不会给他任何东西这样的，连那个只喝水果汁牛奶都没有的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学到，就是说不要把他们的问题变成你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他们的问题，就他们可能在外面闯了祸啦，或者怎么样，他觉得什么什么很那个啦，你就跟他了解情况，帮他处理不了了，你自己不要被拉进去，就跟着他一起很痛苦啊，这样子，就是哭啊什么的，怎么办啦、啊、什么这样的，就是搞清楚，就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在过程中又说这是你的问题，或者是帮你啊，我能够帮你的话，我帮你解决；我不能帮你，是要自己解决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教导就是好像有个分寸啊，就是我不把别人的问题扛在我身上变我的问题，那我当自己我比较轻松。我们现在看今天这个达尼尔呢，他真的是把别人的问题，把全以色列问题扛在他自己身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就是真的是了解，其实是了解那个父的心，阿爸父的心，他是多么不愿意看到人上亡。那他能够在他的这个他能够知道了解的范围之内，他真的为主的子民去求。恳求父，虽然他们犯罪，可是他是说我们、哦、我想达尼尔真的是模范生了哈，无愧，他应该是就是保持自己是无愧良心，但是真的在主的面前，他真的扛着所有的，担负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罪，担负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悔改，真的是遭到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真的把他们的真的扛在身上了，就是这个就是说让我了解到，有时候在学校在社会上教的东西可能有道理，可是真的站在主前，就家是不讲理的地方，家是讲一个爱的地方，那么这个爱到多大，爱到多少，可以像耶稣基督可以爱到死。感谢赞美主，我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赫敏的分享。好，感谢主，谢谢今天所有人的分享。我们再来读一下主的话，今天达尼尔第九章第十七节最后面说，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我们知道在诗篇圣咏二十三篇讲有讲到，就是因你名号的缘由，领我们踏上了真理的坦途。主是他因他的名号的缘由，还领我们踏上了真理的坦途。所以达尼尔非常懂得神的心，他是你呼召我们从以色列出来，都是你的应许，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请你用你的时光来照耀我们。他非常会祈祷，懂得神心，是你的原因，为你名号的原因，我们受羞辱，你其实也被羞辱了，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神是光，当他的光，他的生命的光，他也是生命的光，他是也是普照每人的真光。当生命的光，它真理的光照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必然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面朝着它，不要转念， 当我们面向他的时候，他真理的光就要把我们生命中，因为就照亮的光亮，我们就知道该如何的做，而且在他的光中我们也不敢犯罪，而且在他的光中我们，因为当初召教了亚伯拉罕，他说你要在我的光中行走，做一个成全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的光明中，在他的光中行走，来做一个成全的人。愿主的慈光普照 照亮我们每个人生命。好，我们就进入的祈祷，我就做一个简短的祈祷。慈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信实慈爱的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最重要的是你是爱我们的主。因着你的爱我们得以存活，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站在现今上你为我们预备的位置，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能够在这里安静的环境，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如今确实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安喜乐的地方，能够读你的话，与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你那生命的话，你那爱的话语，我们心深深的感谢你，谢谢你这一段时间，今天晚上查经，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达尼尔一样知晓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来带导。主耶稣，我们要活出你的肖像的柔美，因为你说你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我们是归于你名下属于你的，你当是你圣洁的国民，王家的世纪，属于你的民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盼望在你内是不会落空的，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如果没有人举手的话，好，那我们就一起用方言，用神给我们的说不出的叹息，那无可言喻的叹息跟说不出的叹息是和合本般，无可言喻又说不出的叹息，真的很美。我们就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哈达拉卡拉巴沙达拉伊达拉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
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卡达